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让我们主日早晨又能够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而行。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也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聚集。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这个问安感谢跟祷告。那么在那一段的引言之后呢，今天我们就要进入腓立比书的主要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保罗跟他们在述说他当时的景况，但是事实上他是在讲述他目前的他当时所遭遇到的事情对于福音事工的这个影响那么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乃是以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份，从福音事工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这个处境。因此呢，在这里他所关注的事情呢，并不是他目前的这个处境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不良的影响他乃是关注到他目前的处境对于福音事工的拓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的经文，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讲到他身处在这个狱中，那么对福音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许多人可能会想说保罗已经被抓了，那他还能够做什么所以他们也会想，这件事情呢对福音一定是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保罗因此会失去见证，他再也没有办法来传福音了我相信当时许多这个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一方面是担心保罗被抓去之后的这个安危，另外一方面也可能在信心上因此呢受到一些的打击保罗为了怕他入狱这件事情呢会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心造成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他趁着这个以巴弗提来探望他的时候呢，赶快写了这封书信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明白保罗当时实际上的一个情况到底是如何。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虽然身处在这个狱中，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真的对福音的事工造成负面的影响呢事实上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事工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拦阻在这里保罗说更是叫福音兴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一个人可以受到捆绑，但是神的福音，神国的福音呢是不会受到捆绑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呢，不但是在使徒的身上一再的发生在教会的历史里面，那么也是一再的发生像这样的事情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传福音被下在监牢里面甚至于有些人被杀害，但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不但没有使福音传不下去，也没有使福音消失相反的，当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呢，更加的是让这个福音呢更加的广传 保罗在此就是要向腓立比教会见证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保罗的下监到底对这个福音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保罗在这里他谈到对他下在监狱里面对两种人两种不同的人的影响。那么第一种就是对于非信徒的这个影响，记载在这里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他谈到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那么御营全军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可以是一省总督的官邸或者是衙门，但是在这里呢他跟其余的人连在一起，那么显然他在这里是指一群特定的人。那么这一群特定的人在当时呢最有可能的就是罗马的侍卫部队。那么这些人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些人就是来看守保罗，他们轮流其中的一些人轮流来看守保罗。那么这群人是保罗在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比较难接触到的一群人我们看见神借着他被下在监里这件事情，让他可以去接触到这些人，让他有机会将福音传给这些人虽然他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一定会接受，但是无论如何福音呢总是在这群人里面开始传开的，那么这就是一个福音的进展但是我们也知道并不是说在这里并不是说保罗有机会去向他们每一个人传福音这些人应该也是蛮多的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囚犯，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抓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一定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以前大概可能没有这样的囚犯所以他们一定把这个当作是一件非常特别的新闻在那里交谈，所以这件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呢那么就在他们当中传开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的被囚反而让基督的名有机会在罗马这个一般人可能接触不到的这群人当中呢可以传开，那么这个就是福音的一个进展。另外呢保罗也提到他的被囚对信徒的这个影响，那么在这里他所提到的这个信徒呢应该是指当在那时候有接触到他的一些的信徒那么这些人想保罗被抓去之后呢可能就是他们可能在想说保罗这么一位这个为主大发热心这么热心传福音的人怎么会被抓，而且呢好像神也没有把他救出来，所以他们一定为这件事情在那里想不通这件事情到底对传福音会有什么好处，一个人被抓起来怎么可能可以再去传福音呢所以他们为这件事情一定感到许多的困惑。但是保罗被抓起来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就让这个福音呢没有办法再传下去？我们刚刚已经看见了其实可以让这个福音传到一些原本他们传不到的一些人那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里也看见就是说这些有跟他接触到的这些基督徒呢反而因为他被抓这件事情呢受到鼓舞，受到他的鼓舞之后呢更加勇敢的去传福音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那这个就是他被抓去所带对这个福音所造成的另外一个好的影响。我们看见因为保罗在狱中的这个表现呢就更加的鼓舞了那么其他的信徒，让他们能够勇敢放胆的去传神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一个人是否能够传福音呢，其实最主要的不是环境的因素最主要是在一个传福音的人本身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看见保罗他平常的时候就非常积极的去传福音，所以当他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看见他仍然一样去向别人传福音。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告诉我们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想要去传福音的人呢，他是不会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有一件我们非常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有许多人喜欢打球的，好，这个非常想要做的事情呢，那么一有机会，一抓到机会，那么就会去打球，对不对？喜欢看球赛的人，一有机会，那么就会去看球赛。啊，喜欢 shopping 啊，购物的人哈，那么一有机会就会去 shopping 一下，啊，就像这种情况，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不在这个牢中，啊，所以，应该理当说我们不应该受到任何的限制，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不应该有任何的限制，但是是不是啊，真的像如此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传福音上没有任何的捆绑呢？其实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表面上好像没有受到这种捆锁，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生活里面其实有许多的事情呢，成为啊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一些的捆锁，哦，有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环境不好，这些人心硬，所以啊很难去传福音，就不去传福音啊。有时候我们会因为家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所以因为一些家庭的问题呢，就觉得啊，我既然自己都这么多问题，怎么去传福音啊？有些人会啊，让经济的因素啊，成为一个拦阻啊，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因素啊。当然还有其他。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看见啊，我们去看环境、看人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去跟别人传福音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爱主的这个心的话，那么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呢，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机会去跟别人传福音的，就像保罗在这里啊，他所做的一样。那么保罗在这里所作所为呢，实在是我们信徒的一个榜样啊。因此呢，他在狱中他仍然可以鼓励信徒去向别人传福音，那么这就是他在啊被抓之后啊的一个对福音的一个进展的一个帮助，一个贡献啊。那么虽然说一个人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啊，可以继续去传福音，不过呢啊，在这里保罗也让我们看见了，那么不同的人去传福音呢，也有不同的动机。那么有些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会受到别人的啊动机的影响，啊，会被别人啊的动机所困扰。但是呢，像保罗呢，他就不会受到别人这个传福音的动机所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可以做到如此呢，是因为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啊，他所关心的一件事情乃是基督有没有被传开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呢，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啊，到底他们是为什么来传福音啊，不会受他们的啊所影响。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只有当一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不是为了要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那么才不容易受到别人啊的影响。那么保罗在这里基本上他提到了有两类传福音的人，或者说啊，在这里传福音基本上至少有两种不同传福音的动机哈。第一种就是传福音是出于自私的这个心态啊，那么这种传福音呢是别有用心的啊。他们之所以传福音，在这里说到是出于嫉妒啊，他们是嫉妒什么呢？嫉妒保罗在传福音上的这个成就，所以呢，他们就抱着跟他争竞的一种心态去传福音。所以当保罗被囚的时候呢，他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诋毁他啊，以便啊，借这样的机会来建立他们的威信。那么他们这种做法无疑是落井下石，想要让保罗在啊这个被抓当中呢更加的痛苦啊。由此可见呢啊，他们在这里只是想跟保罗一比高下，看看谁啊比较好，比较能够传福音，比较有影响力。那么这样的一个动机当然是不好的。 那么虽然保罗知道这些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纯正的，但是呢，保罗对这种假意的传福音的回应是怎么样呢？他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打击啊，或者是增加他在捆锁里面的苦楚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反而因着基督被传开了这件事情呢，怎么样？高兴、欢喜、快乐。为什么保罗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假意传福音的人，甚至于是来诋毁他的人呢？乃是因为他有一颗无私的一个传福音的心态啊。我们看见保罗之所以传福音，不但不是出于自私啊，他乃是出于他的爱心跟真心，是一种无私的心态啊。所以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遇到类似这样的人。当我们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反应呢？你会怎么样来反应呢？那么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在讨论的时候啊，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自己的一些经历感受啊，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在遇到这种情况啊，如果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沽名钓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在意别人是怎么样来看待自己啊，别人是怎么样来评论自己。相反的，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为了要高抬自己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别人的想法的左右，被别人去左右我们的思想啊。那么在这里，保罗虽然看见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好的动机，也有人是出于不好的动机，但是无论人传福音的动机如何呢，他仍然为基督能够被传开这件事情感到高兴。但是虽然是这样子，这并不是说保罗呢，他赞成我们人呢用不好的动机去传福音，他并不赞成这样的做法。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他在十八节这里所说的“为此我就欢喜的”啊，这个“为此”的这个“此”这个字呢，在这里是指的，并不是指那些不纯正的动机啊，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在这里，此这个字呢，乃是指基督被传开的这件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并不是为那些不正当的动机来传福音这件事情欢喜，他实实在在是因为福音，基督的福音被传开这件事情而欢喜啊。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这个正确的动机去传福音啊，这样一来啊，我们也不会受到别人不正确动机的这个影响。那么要做到如此呢，当然就是要有无私的心。那么要怎么样有无私的心呢？那么除非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眼目是放在我们的主身上，不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其他人的身上，不然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无私的心。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段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六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能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到保罗他对他未来的前景的一个展望。他一方面表达他对人生的一个看法，另外一方面他则表示他在生跟死之间两难的要做抉择的一个两难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 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向人表明了他生命的一个目标啊。不但如此，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在此还要欢喜的一个原因啊。在这之前，你看第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那么第一个欢喜在这里，第一个欢喜，他所以会欢喜的原因呢，是关乎现在。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这个基督呢，啊，已经被传开了，所以他为这件事情欢喜。然后第二个欢喜呢，啊，一方面他是第一个欢喜的延续，另外一方面呢，是关于未来。啊，保罗啊，在未来到底他还有什么事可以叫他继续欢喜的呢？啊，第一个原因就记载在十九节的经文里面哈，在这里。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那么这就是保罗可以继续欢喜的第一个原因。那么在此，保罗因为知道这件事，因为知道这件事而欢喜。那么他到底知道什么呢？他只说知道他终必得救。但是“终必得救”这句话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保罗还没有得救吗？啊，在这里他怎么会说终必得救啊？那么有些人把这个终必得救呢翻译为我一定会得到释放，或者是啊，有些翻译是翻译为我一定恢复自由。那如果是按照这样的翻译来看的话，那么就是保罗认为啊，他一定会从监狱里面被得到释放啊，那么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哈，这是其中的一种看法啊，就是觉得保罗应该会得到释放这种看法。但是呢，如果去看原文呢，其实原文是比较接近和合本圣经这里的翻译啊，是终必叫我得救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得救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得救就有许多种不同的看法。那么在这里，我只把我比较能够接受的一种看法呢，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么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句话呢，可能是引自这个啊74译本约伯记第13章16节的经文。那么在那一节的经文里面，就讲到约伯呢，他自知他自己是清白的。所以呢，最终在神的面前呢，他是会被显为证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啊，把约伯的情况呢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他相信啊，不管这个审讯的结果如何呢，最终他在神的面前呢是会被显为证的，就是神会看他是对的。所以就是说，不管他是被判刑或者不被判刑啊，他为主所做的见证，最终是会获得证实的啊。那么虽然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啊，他在神的面前是会被看为证的这件事情，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里得救呢，也可以指到保罗最终所要得到的那个救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借着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跟帮助呢啊，他认为他一定可以坚守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至终呢他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但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救恩可以靠他自己的努力啊得到，只是他深信他将来啊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那么这就是他还可以继续欢喜的一个原因。那么此外呢，他还谈到另外一个他可以继续欢喜的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在他的身上被尊为大。那么这个记载在这里20节的经文里面。那么从这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保罗真正关心的事情呢，并不是他个人这个是否会得到释放这件事情，而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仍然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他说到，他不但不至于做出任何有愧于心的事情，而且无论生死呢都可以来荣耀基督。那么这才是他心里面所切慕所盼望的事情，也是他一生的一个目标。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这里第21节他才会告诉人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 那么这句话呢，常常会被人家认为是因果关系，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死了就对我有益处。但是如果你去看原文的话，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啊，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and 我死了就有益处，是两个平等的事情哈。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保罗说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呢，并不是说他活着就跟基督一样，那个会被人误以为他这个人好像说他自己就是基督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之所以这样说呢，只不过是要表明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着基督而活的。因此当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生命不但是完全被基督所充满，而且他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被基督所掌控的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呢，完全是为了基督，为了去彰显基督，为了要荣耀基督这就是他所说到的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同样的，在这里连他的死这件事情也不例外，连他的死这件事情也是为了要荣耀基督，所以在这里他说死了呢就有益处。那么在这里他说死了的就有益处，这个死了并不是指死的一个状态，在这里死是指到死亡的一个行动他借着这个死亡的这个行动呢，可以来荣耀基督换句话说，他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而殉道呢，他觉得他的死呢也同样的可以来荣耀基督也都是对他有益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到，无论是生是死，那么他都是为了使基督在他的身上可以被尊为大，那么这就是他人生的一个目标。那么其实他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呢，也应该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这个目标。在这里虽然保罗已经将生死已经置之度外了，但是接下来他在谈这个生死的问题的时候，好像他在生死之间还有一些的犹豫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做取舍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首先我们来看二十二节的经文，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认为如果他继续活下去的话，他是做事他是会有果效的所以他是会在世上做的工作会继续来荣耀基督的。不过呢，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见说，他也觉得他死了也可以叫基督得荣耀既然两件事情都可以叫基督得荣耀的话，那么他要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做一个选择呢，他就很难去选择因为他不是在好跟坏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也不是在好的跟更好的之间做一个选择，他这乃是在两件最好的事情上要做选择因此呢，他就会觉得他很难，他不知道要怎么选择但是接下来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保罗在这里之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呢，我相信不是因为他活得不耐烦了，活得太辛苦了传福音还要被抓，还要被关起来，不是这个他不是不想活他乃是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离世呢，其实是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不但不是一个 不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而且呢，他这里说什么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保罗所看见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坦然的来面对死亡，而且呢我们可能会欢然的来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因为离世呢就是要与基督同在，那么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并不是说那我们就自己了结跟基督同在好的无比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 手中，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主权呢是交给神，让神来决定我们到底什么时候 啊，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上，啊，更何况在这里，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呢，并不是真的他啊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他可以选择生或者是死，他只不过拿这两件事情来做一个比较啊，来说明啊这个生跟死的一个情况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益处，那么其实他觉得离世与基督同在，那么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是可能是一个再好也不过的一个选择。但是接着他在二十四节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啊，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认为，如果是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缘故，或者我们说是基督的教会的缘故呢，那么他就更需要活下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是以使基督能不能够得到荣耀这件事情，那么因为不论他生他死都可以让基督得到荣耀，所以呢他就很难选择。但是呢，如果以他自己的益处跟教会的益处啊来做选择的话，那么他还是会选择留在这个世界上啊。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他怕死啊，乃是因为他留在这个世上呢，对教会有益处。他因为爱基督的缘故，所以他就爱教会啊，所以他就宁可选择后面呢继续留在这个世上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可以把个人的益处呢摆在后面，为的就是要叫基督的教会可以得着益处。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面对同样的选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么选择呢？这个啊，等一下我们分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谈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两节的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呢，在这里有一个个人的信念，他相信他不但会被释放，而且呢，他会再一次的到腓立比教会去。但是在这里保罗之所以会有这个信念呢，并不是因为他有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也不是说他已经收到了这个无罪释放的通知了。在这里他乃是完全基于他看见教会里面的一个需要，如果他继续活着呢，那么他可以为腓立比教会带来的这个益处。那么保罗到底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益处呢？在这里说到他可以帮助他们在信心上又长进又喜乐。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拆开来看，我们就会看见信徒在信心上是需要增长的，而信心的增长呢，是会增加信徒的这个喜乐的啊。所以信心的增长跟信徒的喜乐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一个信徒今天如果缺乏喜乐的话呢，那么很有可能呢，是他的信心上呢，在信心上呢有软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喜乐的人生呢，那么信心的增长就非常的重要。这个信心越增长的话，那么我们是会越喜乐的。那么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在信心上增长呢？一个人信心要增长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很多方面的哈，不是只有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祷告蒙应允的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啊。有时候啊，当我们去读圣经啊，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多的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因为有一些事情，我们经历到神啊，经历到神这件事情，也会让我们信心更加的增长。有时候我们去听别人所做的见证啊，别人的见证也可能会帮助我们在信心啊增长啊。有时候我们自己来亲近神，在亲近神的时候，神啊，来提升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增长啊。当我们在聚会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啊，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安慰，这些事情那么也都可以帮助我们在主里面信心更加的增长。所以信心增长呢是啊很多方面的。那么保罗啊是一个真正可以帮助他们信心增长的人，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见证呢，就可以来鼓励他们，就可以让他们的信心提升 啊。另外啊，保罗为他们灵性成长的这个祷告，我相信也是蒙神垂听的啊。他借着这个祷告，也可以来帮助他们在信心里面成长。另外，保罗对于他们的教导啊，将神的话教导给他们，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帮助他们成长。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在许多的方面都可以帮助这个教会在信心上成长啊。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呢，如果要过一个真正充满喜乐的人生呢，那么这信心增长这件事情是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那么要信心增长，我们刚刚也看见了，是多方面的，是需要去追求的啊，需要在主里面去追求才能够成长的。那么这就是啊，今天这段经文啊给我的一些领受哈、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么我们还是分组讨论。